Yo， 大家好，我嘉义亚里士多的凯文过来啊，
我是小火龙。
今天你是跳蚤小火龙，
跳蚤小火龙，好。
我们刚才在聊最近在 YouTube 看什么东西
，YouTube 搞什么
？YouTube 搞什么？我最近都在看 YouTube 空难相关的东西。
YouTube
听起来有点可怕，
听起来蛮可怕，因为
但是一点都不可怕，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最近期我根本就没办法坐飞机，
因为我根本就没有钱坐飞机呢，
对，根本就没办法出国，所以根本就不会坐到飞机。然后看一些，我就不知道为什么都很喜欢看一些很惨，就是
触目惊心，
就是对对对，而且我喜欢看一些自己不理解的东西，像是飞机这种东西，就会觉得我完全没接触过，然后有一些。像是有些人喜欢火车嘛，他就觉得火车很专业、很专精啊。有些人就有一派人就是很喜欢飞机，所以他们会在家里组一个模拟器。
是电脑运作的吗？
电脑有模拟器，飞机的模拟器，你可以用键盘玩。那也有人就是类似赛车一样，他自己装那个
方向盘，
方向盘
这个我喜欢，这个
飞机的哦，然后那个飞机的无线电通讯系统哦，然后飞机的摇杆，它有一整套之类的哦，然后那个模拟器做的跟很真实，然后可以起降啊、飞行这样，我都觉得那个业余的人都可以去开飞机了，就是他这个受训，这个理解飞机的程度，其实有些不输于就是。真正的机师了，这些发烧友，这些喜欢飞机的人，然后就有一个频道，他是竟然是一个13岁的小孩，然后他就是对于飞机也是蛮精通，然后他都会讲一些各大的空难事件，然后一些空难的录音对话流出，他就是会。就是用模拟器，然后来演示一遍这个飞机是怎么样。
哦，他用模拟去演示发生的经过，这样。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当然会有些不像啊，但是他有些做的蛮像，像是之前那个华信航空吗？还是台湾有个不是冲到淡水河的那一架飞机，削掉那个计程车一半的那个。对，他就有讲解那个，他做的还蛮还原的。
哦，那也蛮有趣的。
就会好奇说为什么会发生空难，然后。其实我真的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真的非常不适合当机长，就是不适合开飞机的驾驶员，因为飞机你只要错一个东西，你知道判断几乎只要错误，基本上
没有容错空间，
没有几乎没有容错空间，而且要非常小心。有时候，像我们平常做一些事情啊，错误了再补救就好了。我可能这句话讲错，我再剪辑再修回来，这样就好了。可是飞机不是，它是容错率很低的。其实就跟医生，我觉得应该是差不多的，就是当下你要非常专心，然后你的 SOP 一定要对。很多驾驶员就是没有照 SOP 走，然后没有
松懈，
对，遵守这个程序，导致就是。
憾事发生，
对 对, 對，意外的发生这样子，所以真的飞机驾驶员给他真的一个 respect。
空难真的是没有人想要遇到了，
真的，
但是他又就是几乎是随时都有可能会发生，因为毕竟只要是人为的，就会有可能会有松懈的时候，或者是说经验不够啦，造成这种憾事，那真的是。可怕，
而且就是经历这些，又看到了那个美国九一恐怖攻击的时候，
就是
这个
可怕，
在我很小的时候发生，那时候没什么感觉，真的没什么感觉，小还小嘛。那现在长大之后再回去看，就很好奇到底当时就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但是现在台湾因为 YouTube 对于恐怖攻击这种东西它是会有封禁的，所以其实你网络上也找不到太多资料，就导致说，现在已经慢慢的淡忘掉。九一恐怖，但是因为空难这个事件，我又对于这个蛮好奇的。那有一个叫做《荣荣历险》的频道，他就是介绍旅游的嘛，他就有讲到，美国纽约那个地方原本双子星塔已经全部被改建成那个九一的那个纪念馆。所以如果以后我要去美国，我一定会去美国打靶。对，主要是去美国的时候，我就一定会去纽约，那个九一纪念馆那边参观一下。我想要了解到底当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但是这里是蛮可怕的，你看光是当时死伤的人数就应该也不少了。虽然说我不知道数据，但是你看光是你想，如果现场就是那种尸横遍野，我看应该也是尸横遍野。
对，
应该是尸横遍野。
对啊，
光是那种搜救那个过程，那哎、欸，不用讲隔离啊。其实如果近一点的话，像我们最近那个泰鲁格号嘛，
嗯，
像看泰鲁格号整个搜救的过程，我看也是，哇，我这种意外
真很可怕，
因为毕竟我们没有经历过，我们没有看过、那個，
也不希望经历过、啊。
对
对,
對，我们不要、
啊、
进，不要有憾事，那是最好。如果当下，如果你是搜救人员，你从事这个行业，我觉得那个应该是蛮触目惊心的。
对，而且那个时候其实消防员也是死伤蛮惨重的，就是全城各地的消防全部集结过去，然后还有人听说就是开着一辆消防车就直接攀在那个消防车上，消防员直接攀在那个消防车上啊，就直接过去，因为载不了那么多人，然后还有人自行开车去前往，全部的人都集结过去，然后其实消防员也是牺牲蛮多的。
他们应该也是希望事情可以。还能救的赶快救啊，那种黄金时间的概念。
对啊，
对，
还有一个就是在当地，我记得有一个好像蛮老的一个先生，哈，就是当地的，好像之前的消防员退休吧，他就一直站在那边，每天都在那边讲解他的那个救援的经过，这样子。
哦，
蛮、感人的。
这是，
而且为什么会对这么好奇？因为前几年就是有一个叫。像专门讲暗网的一个叫 Marco 的一个骇客，
Marco，
他就是说911可能是这个美国为了掩盖什么东西自己制造的一个东西，阴谋论啦，阴谋论啦，对，他讲的有声有色，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到之前我都觉得911已经离我很远了，已经不知道，而且不是我们国家发生的事情，然后又离我们这么远，他这样一讲，哎、我是真的有点相信这件事情的。但是后来，现在近期又去研究，就去看了一下，我就发现，就是这是实际发生，这不是阴谋论，这应该，这一定确定是实际发生的事情，这不太会是阴谋论啊，就是他可能 maybe 是一个娱乐效果啊，他可能只是想反串或是一个娱乐效果，但是我却信了，就他这样讲，我会相信，所以其实大家还是要去记得这件事情，就是还是要。知道有这件事情的发生，这是美国人心中永远的一个痛，所以才会导致之后阿富汗战争，就是他们美国驻军的阿富汗战争那边，就是他为了要就是剿灭宾拉登，所以就是攻打，就是直接宣布他们要去攻打阿富汗。美国人不能忍啊，那个对他们来讲实在是太
算是很
侮辱性极强，而且
很明显的挑衅
攻击，这真的是恐怖攻击，
真
的
是恐怖攻击啊。
有，我记得有个频道，他就是有讲他整个过程，就是一开始他们说被胁迫、
挟持
的那个、塔台一开始都还没有反应过来，因为以前发生这件事情的劫机者啦，他们只是要钱，大家都没有想过这个飞机会这样撞上双子星，所以他们只是想说他只是要钱，那就乖乖照他们做的说的就好了，那也没有太在意。直到渐渐的觉得事情不对劲了，就是开始美国空军基地那时候刚好在演习，然后就叫飞机准备要升空去看看他们到底怎么回事。第一次飞机升空，然后有半飞，好像有半飞一阵子，然后后来第二架飞机升空，然后在准备要升空的时候，他就撞了。那第一架其实升空的时候，美国政府高层其实就知道了，那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个艰难决定，就是你要把这一辆飞机击落吗？其实大家那个时候都不知道，所以那个时候的选择不击落，或许也是当下最好的选择啦。因为你也不知道他真的会干这件事情，而且完全之前都没有料想到，也没有发生过这类的事情。你如果把它击落的话，那就完蛋了。
对他们可能会有很多舆论，
对啊，对啊，
他们可能也承受不起啦。这个当下那真的蛮艰难的。你说，如果说，你真的把它击落，如果它真的没撞，怎么办？
对啊，而且击落它掉到其他地方，其实也是
很危险，其实也是危险。
所以哇，这事情真的是哇，很可怕，
很可怕了，很可怕。我们没有办法想，因为其实，台湾的天灾或者是人祸，我觉得以频率来说，其实没有到那么夸张。就是说，当然还是会发生的，可能如果车祸或者是像之前泰鲁格这么严重的事情，那当然就是大家会关注。可是，毕竟我们的恐怖攻击是比较少的。
没有，我们没有去招，对啊，没有去再招惹其他国家那么多。美国的话是老大哥嘛，
没有人对我们兴趣啊。
对
啊，有了对，对岸对我们很有兴趣，但是毕竟大目前来讲都还算是 和平吧吧吧，
对啊，而且就是有他们那个前车之鉴之后，现在飞机都有这个舱门都有锁上，而且每个飞机都有配备一定数量的空警，就是隐藏在乘客当中。
看你旁边坐的就是空警，
对对对，
你可能下次去美国坐旁边就是空警，
对，所以他们都算是现在飞机算是很安全了。
对啊，算是一个因为发生这件事情之后做了一个措施啦，一个新增的这些防护的 SOP 啊，也是哎，还是为他们默哀一分钟，
太久了，
太久了，我这把一分钟直接剪掉，
哎、这样子，
好，十秒可以接受，默哀十秒，
对，好了，
这是这个频道以来最久的
最久的一个时间，大家会以为就是我们停止了，对，没有，
玩一下，对。
啊，那你最近在看是什么？
我们最近这个很奇妙，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推播，你知道 YouTube 常常会推播一些你没有想到的东西。
嗯，
我最近被推播到就是这个看那个非洲一些比较穷困地方的一些人的这个。生活的纪事纪录片啊，我印象中算是纪录片、
就是各个地方不止非洲啦，就是
不非洲
大部分都是那个地方，
刚果啊、比较真的就是比较贫穷的一些国家，
我跟你讲我那些也有看过
一定是你看完然后好有推播，我觉得有可能，
有可能
你之前看到一些很奇怪的东西都会推播到我这边来我到时候今天这一集录完回家就开始看空难
我觉得会，我绝对会，
而且你看像我们其实录 Podcast 手机都放在旁边，
对，
他其实基本上都在窃听我们在讲什么。
哎、欸，很屌哎、欸！我跟你讲，因为最近我开始在卖一些东西，那个体育用品东西嘛。
嗯。
那我就有跟我同事聊到那个二头弯举板。
嗯。
隔天，他的广告就开始跳一堆二头弯举板的东西。重点是我自己的哦、喔，没有。
哦、
然后
他的
有，对。然后我跟他讲什么东西，他那边就是会出现
开始收到，
对，就是什么广告这样。
嗯，我觉得其实这个变相来说也是好的，就是对你的生活有一些新的刺激啦。
对、啊，就是他可能就知道，其实他这样的广告推播比较精准，不然早期你看，他只能盲推啦，就电视广告就一直打一些，
很像电话销售的概念。
对，像是最近很红，就是一个饮料，他就是盲推，每个人都推，就是洗脑你，那可能哪一天你才会买，或是真的想要喝喝看才会去买。但是你可能今天是很想喝饮料的，你今天哦好渴，好想喝饮料，你讲出这个关键字了，那广告推播给你，那这样就是一个精准的销售，你就真的会买。
嗯，
那这就是精准的，这样我觉得这样精准比较好啦。
嗯，对，
不精准，你看那些广告也是滑掉。对于投放广告的人没有效益以外，这一家他会觉得没有效益，之后就不会想要再投广告了，那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嗯，对了对了，你这样讲也是没错啦。
对啊，那这样做一个良性的循环，我是觉得还好，开放一点隐私来换取我们生活上的方便，合理的开放隐私换取生活上的方便，我是觉得必须的啦。那些死死的，就是说我想要把所有隐私都关掉的人，我真的觉得不懂。
他可能毕竟
你那么在乎你的隐私，你是什么名人吗？你是很有名的名人吗？你有需要这样子吗？你有需要什么都不让人家知道吗？你有需要做到这样吗？我是觉得不需要。你又不是什么艺人，什么周杰伦或是什么昆凌之类的，你怎么买个小东西都要被人家议论纷纷？你干谁会想要管你在网络上买一堆情趣用品啊？根本就没有人想要鸟你，好不好？没有人在乎你，宇宙那么大，世界那么大，地球那么大，你没有人在乎
你，连女朋友都没有，没有人在乎，
没有人在乎你。你开放一点隐私，我觉得我把大部分的隐私开放，我都没差。我不是什么名人。那隐私对我来讲不值钱，但是可以让换到一些东西，我就觉得很棒。
这也是一个论点啊。
对啊，换到一堆很方便的东西，其实我们隐私开正常啊，就是合理的开放一些隐私，我就觉得没有差。
对，就像影片里面那些非洲小孩，他们根本就没有隐私，
那就拍给别人看。
不是也可能是他们也没有可以被窃听的东西啊。
对啊，他们。就是对啊，
真的很贫穷，因为我就是影片里面有一些地方真的是你没有办法想象的那种贫穷。
嗯，
像我们刚刚在开录之前，有些瞄了一两部、
哦，
简单的这样略过，對對對，就是像房子里面什么都没有，
哦、
然后一天可能两三天才吃到一餐
哦。
然后我们刚刚看那一部比较，
你
像
两三天才吃到一餐，然后我们刚才吃摩斯汉堡吃的这样饱的要命
啊、对啊，他们吃的是叫做什么西马。 他们的主食叫西马，就是这个
混凝土的东西哦，
不是混凝土啦，就是那个叫什么土番木薯，木薯，然后
就是番薯啦，
木薯就是
类似
有点像番薯，但是它有毒，它本身是有毒
哦，
它本身是有微量毒素，我看那个讲解说的，它是会有微量毒素，所以。早期可能有在吃，但是后来就被淘汰掉，它就是被番薯淘汰掉了。它有一些微量的毒素，然后它但是听说比较有饱足感，反正它就是那样，或就是它要先去毒素之后，然后就可能把它捣碎啊，然后弄水啊，然后弄得像面糊这样。天哪，没有调味，他们没有盐巴，他们像跟我们刚看他可能工作一天才赚10块。可能人民币不到一块，或者是台币可能不到20-30块，然后就只能买一包，然后那样，而且他们又生的很多，你知道吗？一家可能5-6口、欸，然后就吃那样一坨，可能就
没钱买保险套，连保险套都没钱买，没办法，没办法避孕啊。
其实我真的也是不太了解，为什么他们想要生那么多？
没办法避孕啊。
你可以适当的，就是
没办法，你性欲跟食欲是一样的东西啊。
哎、欸，这个嘛，
就像许兰芳讲的，你性欲跟食欲是一样的东西啊。
你可能没真的当下可能没办法控制吧，我也不知道。
你肚子会饿，你也会想打炮啊。
我的意思是说，你可以在结束之前赶快抽离之类的。
有没有每个人技术没有不一定都那么好，
他们可能没有想，
他们也，而且重点是他们也没有这个知识，说不定他们是什么，
他们可能还觉得可能牵手就会怀孕了、
啊，所以才会生那么小，
知道啊，
眼神对到就会怀孕，
就是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嗯，
其实这世界很可怕，对，就是看了完这个之后，我最近有个心得，就是很可怕，就是。你要知道，我最近开始在就是经营电商之后，就发现，就更这个世界观更打开了，就发现说，其实真的有钱人赚钱
的方式，
有钱人赚钱更容易，比起没钱的人。
那、啊、
今天有钱的人赚钱是更安全、更快、更多的。就是我今天很有钱，我赚的钱是更快、更多的。可是你没有钱的人，你要赚到跟有钱人那么一样的量，
站在起点
不太可能。
对啊。
因为你有钱，所以你资源就多，你赚钱速度就快。你越有钱，赚钱越快，你懂吗？这种非常的不公平。
这完全可以，你现在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仇视富二代了吗？
就是你有钱赚钱速度
可以接受了，
快，
现在可以接受了吧？
但是我们不是没有办法解决，就是现在这个时期还不是到了那么的
夸张，那么 M 型化社会的问题，
对，还是有机会透过一些你的知识、你的一些方法。去慢慢慢慢的进步到跟他们差不多等级的，你可以慢慢累积，然后到他们差不多等级去跟他们做一样的事情。
嗯，
但是现在还没有到那么可怕，可能未来会。
嗯、那
但你现在还有机会努力到那个地步，所以我觉得还没有到那么绝望啦。
对对对对，这是一个过程啦，我觉得这是生活的过程啦。
嗯，
因为如果说你单论就是赚钱这一件事，或者是提升自己生活品质的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以在台湾来讲还是蛮有希望的。就是你有想法，或者是你真的有个机会，把握住的话、
嗯嗯嗯，对，其实不要说非洲那些地方啊，像大陆很多人都没办法翻身，
嗯，
就是他们领到的工资、
嗯嗯、
可能一个月就是2-3千人民币。那你用这么少的钱，你只有拥有这么少的钱，
你光是生活都很辛苦，
生活对，然后你赚钱就没办法那么快，你没办法用这些钱再或者
再去钱滚钱，
用其他方法去赚钱，那你一辈子就差不多是这样。所以在台湾，你有可以存一些钱，然后你有机会创业，或者说你干嘛的，你投资，
嗯，
对你其实还是有点旧的。对，用对方法的话还是有救，
可能要点时间，但是你是可以翻转人生的。
对啊，只要你愿意的话，所以其实我们生在台湾蛮幸福的啦。
嗯，
有些人，大部分的人啦，但还是有少数比较辛苦的
啊，肯定的。
对啊，对啊，对啊，
就是毕竟你看
每个国家都有啦，
一定的啊，因为毕竟你看像 YouTube 这种平台这么它的涉猎的范围这么广，
嗯，
其实是可以。看到一些像是最近很多 Netflix 也会上映一些就是那种超级有钱人的生活啊，你知道可能啦，或者是什么千金名流啊、嗯、什么那种超级富豪有钱，但是相对就会有超级穷的人
啊，
就都会有，就是你会看得到那些很光鲜亮丽的超级有钱人，你相对的也会有机会在这些平台上面看到 真的是家里什么都没有，连马桶都没有，就是喝不到干净的水的这种，
嗯，
我们看起来是很心酸的这种心酸画面流出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现在已经不相信一句话，就是说，把比尔盖茨，全部财产归零，然后把它丢到一个贫穷的地方，他还能变成世界首富，这句话我已经不认同了。
你以前认同吗？
我以前觉得好像有可能。
你以前是不是把他跟小当家觉得，哦，好像有可能，
喔，我觉得，欸，有道理耶，欸，他那么厉害，他就是很有自信，就是，
他就是思考很厉害啊。
就是你知道，就我之前会上一些那种激励训练班，
啊，
然后
激励训练
就是不是身体的肌，啊，不是肌肉的肌啊，
心灵上的激励，
就是，心灵上的激励，对，那种业务激励的这种班，然后他就会讲一个这种类似一个这样的故事嘛，嗯，类似这样的比喻，因为当下会觉得好像真的有可能办到，但是这是个逻辑谬误啦，嗯，你就实际去想，你现在真的。你要靠这样白手起家，一毛钱都没有，那真的会蛮辛苦的。这要很久很久很久的时间，然后，
嗯，而且我觉得你中间这个过程你还要很拼，就是你不就是
你要承担的风险会很大，
对，而且你还要一直把持得住，
还有你的资金会卡住，对，会断裂。你因为有钱人是这样，他要赚钱，为什么会我会领悟这件事情，就是我知道这个东西一定可以赚钱，但是。我完全知道，就明确的知道他未来他一定可以赚钱，很有信心，然后把握，确实知道，但是他要投入的资本实在太大，只有有钱人玩得起。
嗯，
那你就吃不到这杯羹了，啊，你就没办法，嗯，
对啊，就本金的问题啊，你没有本金啊，除非哦，喔，我现在开始练转本，我们刚才是本金吧？
本多就是一定会胜的，
啊。哦，oh, ，对了，
对吧？
如果你要硬要这样凹，也是可以接受。
这是一个在
对啦，
最近蛮流行的一句话。
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什么一个武将梗吗？
对啊，对啊，对啊，大家都这样讲，
这样也不错啦，喔。哦，的确也是没有错，因为没有本金，你就也没什么好谈的。
对啊，
你现在努力上班就是为了本金，
没错，
啊。如果说你
真的存一笔钱这样子，然后。干一波大的，
干大事，
干大事，
对，所以
没错，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信念的问题啦，
嗯，
就是你的信念要真的是很正，
嗯，
其实说是真的，保持正能量跟保持你的这个目标这个眼光，其实是蛮难的嘞，
嗯，
毕竟还有很多事情，有很多的阶段或者是过程是很挫折的，
没错，希望未来我可以为大家带来一些就是。
不只是能量，
对，还有方法
看得到的，
对，这种方法继续带给大家这样子，
对啊，像是这种，欸，其实说真的，如果认真要探讨的话，我觉得这种正面生活的这种能量跟这个你说物质也好，其实这个提供什么东西，相对的性价比也是需要考量的，就像是如果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很正能量。
对，
但是净滩这些东西跟物质来讲，就是完全不同的理念。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很正能量，然后我们也想要回馈社会，但是净滩这件事情本身相对的性价比就不会那么高。
啊，可是我很想去做，哎，
我的意思，你当然可以去做，但是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如果我们想要更直接的回馈社会，净滩这件事情相较之下就不是那么的。贴近生活，
欸，可是它哦，对了，但是它是环境的部分，
对了，对了，
它是环境。你
是
你是说
社会面来说，
你
是
说人吧，直接回馈社会是指人吧，就帮助一些。
例如你直接发放便当给街友，跟去净滩这两件事相较之下，就不是同一个平面在谈论的了，
这就不一样啦。对，这
不性方面不一样，
方面不一样啊。但是我对于环保这件事情还是有
环保也是很重要，也是很重要，
因为这个就是像例如说。我捐钱的时候，你我懂你要表达的。我捐钱的时候，我都会捐人的比较多啦，流浪动物的我就不太会捐。
嗯，
就是相较之下，我有一定的钱，嗯，
你有你考量的点啦，
啊，对，我比较想要捐给人啦，啊，只要是跟人有关的慈善事业的话，我会比较偏向人。那动物不是说我就不爱动物，我很爱动物，只是相我只有一笔这样小小的钱的话。我会比较偏好直接先捐给人，帮助人。像你，我大概懂你的意思啊。如果环境跟人类的话，
嗯，
对。但是我觉得海洋垃圾这个议题真的是太可怕了。
我们可以考虑就是每个礼拜去给街友送两次便当，然后去进一次摊，
啊，
是不是？哦，整个正能量就上来了。 整个正能量就这样被带起来了，
就回馈社会，回馈起来了，
取之社会，回馈社会了，
取之社会，
但是我好像还没有取很多，可以先回馈少一点，
可以
了，还没取很多，
可以啦，按照自己的能力，大家按照
照自己的能力来做啦，
对啊。而且我们现在又可以买，拿到比较低的便当钱，就靠你了。
哎呦，我突然才听到，我最近发现，我有一个在做早餐店的朋友，他也会常常去做这种回馈社会的事情。
哦，
这感觉，是不是可以联络一下？我们可以帮他一起发之类的，然后他提供，
好像可以耶，
或者是我觉得这种东西都是可以谈谈看啦，反正都是好事嘛，好事都可以谈。
对啊，不然那些食物就是也丢掉啊。
哦，对啊，对，就
对啊。
我觉得很多公司的流程都是这样，也是为了环保健康啊。你毕竟也是提供给客人好的餐点。
对啊，但是你看一个便利商店，你知道这样子餐厅啊什么的，你可以吃的食物就这样被丢掉了，就不知道丢多少，真的蛮浪费。真的是很浪费。
可是你想想，他们其实也真的没有办法，因为你说他们真的过期之后，如果他们真的还想要去回馈社会，例如说你去给街友，或者是发放給需要的，
问题是他们如果吃了，
他们如果真的怎么的话，我被告死，我真的是我不如不做
对啊，对啊，会有法律上问题。
是可以理解他们的，
所以喂猪啊，干嘛的？就是
最近猪被搞，
但是现在也不能，这非洲猪瘟之后，
好像也不行，
坤也不能喂猪了，
也不能喂猪了。
但是最近我公司看到一个很屌的东西，它就是用那个虫。
天哪，我有看那一个哎，你给我的，你说分解虫？
黑芒什么？
忘了
黑芒虫，反正就是一种类似，
它会分解厨余。
对对对，它会分解厨余。
难怪我前几天在看公司，我想说为什么要推播给我这个？但是我看完了、
我也看完。那个很好看哎，那个很屌，
看锁死。
对，
虫吃
那个很屌，就是因为。不知道你之前有没有看过另外一部也是类似公司或华视报道的吧，他就说台湾的厨余问题非常严重，那些厨余工厂有时候没办法消化那么多厨余，然后周边的田地啊，周边的那个味道超臭。
对啊，那很可怕，
厨余很难去处理掉，结果他们就是用了这个让先让虫去吃，这种虫什么都能吃，那就是把厨余全部吃掉，然后再干嘛，再让鸡去吃它，还是
它就是一个循环，它就等于吃了，它吃到一个程度之后，它就会开始生宝宝。
对，吃完之后，它有些排泄嘛，那些东西会可以当成肥料。
啊，对对对对，
当成肥料，然后那些虫到生命快后期的时候，就让去鸡去把它吃掉。然后鸡去吃掉之后，鸡肉又可以就变成鸡的食物，然后又鸡肉又可以卖钱，就变成一个直接把厨余消灭的一个循环，就是完美利用这个循环，这样，然后变成肥料，然后变鸡饲料这样子，然后彻底解决厨余的问题，也不臭。我觉得这个方法超屌，真的超屌，那个想出的
是蛮厉害的。
而且它能消化掉的厨余是多到说，别的县市已经可以再拿一些厨余来让我们消化。
我们吃不够，虫虫饥荒，虫虫饥荒。他我看他那个虫小小一条，他说可以吃他16倍大的食物。
对啊，
我忘记是一天还是就是，我记得应该是一天了、啊，应该是一天了、啊。他就只会一直吃，他就一直吃，而且他完全不挑口味，好爽，
好爽。
对他来说他也很爽，就他在吃 buffet 的概念。
对、啊，
对我们来说我们也很爽。
对，而且完美的利用掉整个循环系统，一点都不浪费。
我觉得这是蛮
一点都不浪费，
这是蛮自然的，这是一件好事。
对啊，这个超屌如果未来有可以出吃塑胶的虫就好了，
吃塑胶的虫啊。
吃塑胶细菌之类、好像有啦，好像有，但是还在。
可是好像很慢，就是它吃的没那么多。
吃保利龙吃塑胶啊？
如果我们可以又制造一台钢弹，然后让钢弹去吃塑胶，
那燃料
那就只是单纯吃塑胶机器，它只是外观长得像钢弹，然后其实自己在吃塑胶机器。
这样我就不会想要看它，我就不会想要买年票看它，我就可能会看花一次的门票钱而已。好烂哦、喔！
吃塑胶机器哦、喔。也不错啊，不是海洋垃圾啊，或者是那种，你其实以前、
啊、
前一阵子我不知道多久以前，反正我们去什么淡水河边都会有很多垃圾，你知道吗？现在我不知道啊，但是我记得有一阵子去那边都很多垃圾，就觉得那个真的是
就飘到海边，
很没有公德心
真的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垃圾，就是真的，而且说不定不是台湾丢的， 但也飘到台湾来，
说不定厦门啊，
或是别的国家、非洲
啊
什么之类的，
西班牙、啊。
就是
西班牙在哪里？
因为你我都不会往海边丢垃圾啊，就不知道从那垃圾从哪里来。
在那种海洋，那种垃圾圈、垃圾洋流，是不是？然后就一群就全部都是垃圾。哦，靠！
其实有一些人去设计那个垃圾海洋垃圾吸尘器，你知道吗？那个东西蛮屌。有人是放在港边呐、啊，那他就是靠着潮汐、嗯，然后就把垃圾聚集起来，一天都可以聚集超多的。
我是觉得应该要从根本上去
着手。
你看，真的是像我们上一回、上一轮有聊到那个军事型
军规垃圾机器，
不是、啊、军规手机壳，就是那么多过度的包装，真的是没有必要。但是你知道，商人为了要赚钱，你看回到又是要赚钱的问题，赚钱跟自然，我觉得如果可以取得一个很好的平衡点，那就好了。但是我看大概是不可能，大概一辈子都不可能。
我最近有在做，就是我不是都会跟你要一些纸箱吗？然后我公司也去捡一些纸箱，其实
听起来像乞丐。
我就跟同事说，我现在做回收了。最近疫情比较难过，
他们想说干同行，
没有，因为你看哦，他们那些纸箱其实都是干净的，然后只用过一次，
嗯，
那就要被回收掉了，就被丢掉了。那我把这些，我只是就是再用收到的纸箱，再把纸箱寄给别人。对啊，就是完美的再循环一次，就是再让纸箱利用一次，因为那个纸箱都好的啊。
理论上是。
对啊，那个纸箱可以再包，可以再送，没有味道，然后新的。然后我只是收到或打开之后，我可能自己买一些东西的纸箱，我又再寄给别人，这样子，就是哇，好环保啊。
嗯。
然后可能到别人那端，他没有在，
是比较环保，
他没有在做，他没有在寄东西的话，可能就回收掉了这样。
我就觉得这样真的很。有些东西是很只用过一次的东西，真的很没有意义。
对啊，就
包装那么漂亮干嘛？
就对啊，
而且又很难去把它分解掉。
哎呀、啊，一堆塑胶，如果都是纸的话还好。
很北七耶，
所以苹果在干的事情很屌。你知道苹果新的电脑啊 ，iMac 吧 ，iMac，
嗯，
它就是全部整套都是用那个
都会被分解，
对，都会被分解，都纸类。
用一用手机。电脑就还没存档，那个就分解，
自然风化，
不能警告，禁止在海边使用，就是跟女王头一样，就直接分解掉，
幹太夸张，
就像萨诺斯弹一下纸，然后那个艾米就直接爱走，
干他就是整个都是用纸箱去包装，连防震什么他们都没有用到塑胶或保丽龙，因为保丽龙是很好的防震又便宜的防震材料、
哦、真的不要啦。
然后他这一次的 iMac 就是完全的纸箱啊，设计的非常巧妙，用纸箱去做缓冲防震效果也是很好、嗯、然后他们团队真的太厉害了，
哇，我觉得他们可以再加强，就是收到货之后可能两三天，
嗯，
那个
纸箱就被吃掉，
纸箱直接风化，然后就怎样电脑摆桌上，
干不太可能啊，他们仓库也就全部变成一台一台要重新包装
好啦、嗯、
对吧，
希望 Apple 可以、這個、
其实 Apple 现在做的事情就是你在说的啊，
我觉得没有办法，我觉得人，我觉得你当然，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就是让浪费下去。可是说真的啦，就是有一天一定会被垃圾淹没，因为毕竟不只是我们，不只是台湾在丢垃圾，其实每个国家都在丢垃圾，大家都在丢垃圾。
其实台湾您垃圾分类做得很好了，
就是如果可以根本上的减量这些包装的话，会更不错了，更棒
了。嗯，
但是我觉得站在商人的立场大概很难，毕竟这些东西都是要赚钱。
对啊。对啊，
蛮可惜的，
就是要从国民的根本教育做起。我觉得台湾做的很不错，我以前就是环保小尖兵了，从我小时候、
哦，我以为这是一个职位，我以为是什么什么，哦，现在要选国文小老师啊，下一个选国文小环保小尖兵，
没有没有，以前我就是相当痛恨这个垃圾的东西，然后就分类一定要做的非常确实，对对对，就是我跟着地球超人这样小时候就看地球超人，然后觉得自己就是环保小尖兵这样。
盖亚小煎饼，
对对对，
我觉得这是好，我觉得这是好的，
这很好啊，就是从小时候就教育这样子，所以台湾对于垃圾分类其实算是做得很好，垃圾分类就能有效减量了。那当然，如果能做得更确实，就像台科剧场这样子，就自己带餐具去便当店装，
嗯，
欸、那更好啊，自己回来洗一洗就好，
一步一步来了，一步一步的更好、嗯。其实像我们上一集不是有聊到那个笔电或者是桌垫，它的效能已经超乎我们的这个需要嘛。其实我觉得我们的生活很多东西也是这样，嗯、就很多东西都已经太精致了，一个包包背十几万、二十万，就是有一点已经
啊。但是真的你，我认识一些，我知道一些人呐、啊，就我不认识，我知道一些人就是工作的很辛苦，
他们想犒劳自己。
对你可能工程师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很累，那薪水很多，你也没时间花，你就是网购，就是会
就开始装人工心脏啊，然后可以干更久这样。
就是网购会买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他也不需要，
就是一种兴趣，就是一种兴趣，
就是也不需要，但是就是会一直买东西这样。
半年没事做，我赚
你钱也花不了。没时间花钱，累到没时间花钱，然后只能就是乱买一些东西这样，然后就摆在家里。
我好想要体验，
丧心病狂，
好想要体验看看这种，我有没有机
会？你不
会
想要体验，那很空虚哎、欸。
嗯，我觉得也可能啊，我可能只是想要看
你没时间花钱，很累、欸。你没时间花钱，你只能用那种病态的方法买一些你不需要的东西，很可怕哎、欸。你想你今天想要出去玩没时间，那你只能网络购物、某某台购物，随便。想说，哎、欸，这个东西好好买一下，买一下，反正我有钱，买，我付得起，买，这样子消耗一下，就是。
他有没有想过
买来你也不会打开，
多养几个老婆试试看？
你可能也没时间养老婆。
就每个都包养，看看我的薪水可以包养几个，疯狂包养。
干，可是你没时间玩呢、啊。
我觉得这可能需要。
你看，这有多惨。
嗯，你可能连家都没有回。如果你有回家，可能就可以玩。但是因为你没有回家，所以你不能玩。
可是你回家累个半死，就要睡觉了。
嗯，我觉得他可能需要包养是按摩师吧，我觉得
应该是
爽。欸、想想、好像也是很不错。
他应该是要换另外一种人生形态。
我觉得他那种心灵上的这种匮乏，应该是没办法比较的啦。
对啊，
不是用金钱可以比较的。
所以现代人就是还是会莫名其妙买一些不需要的东西来制造，制造一些垃圾啊。
对。尤其是晚上逛虾皮很容易乱买一些东西，我现在晚上都不敢开，
真的很可怕。
回过神，我奇怪我买这干嘛？
有哎、欸，就真的有听说有人会干这种事情啊，
没有意识的乱买、嗯。
对，
而且现在真的你购买的管道太多了，你可以不用逛街，然后就你的手机里面的购物车里面一栏都是东西。
对，就是电商真的蛮厉害，虾皮这个平台真的蛮厉害的，蛮邪恶的。嗯，
蛮邪恶，
我喜欢这个邪恶的东西。
邪恶企划家，
虾皮真的很屌哎、欸！我觉得虾皮不简单，这个公司的发想太厉害了。可以来简单说，就是说一下虾皮的那个历史。就是当初那个雅虎嘛，跟露天他们是先雅虎拍卖最大。我们小时候买东西都是网络购物先起家的，就是雅虎拍卖，然后再来露天平台崛起，才跟雅虎抗衡。他们两个是算是第一跟第二大。稍微露天有超越一点点，然后后来虾皮在崛起，直接把他们两个干趴。
哦，干趴！
你知道他们打的是什么？然后连那个 PC 用也把快要把他们打下去。就是虾皮一开始就是推免运，我早期一开始不知道，我想说干他们准备了那么多资金来干免运这件事情，真的是蛮屌的。就是像是我一开始进入一个市场要抢别人的客户，一定要就是撒钱嘛。像是那个 Uber Eats 跟 Foodpanda 都一开始都是用
大傻逼
的政策嘛。
大傻逼、
啊、我以前是想说啊，虾皮是就是真的花了那么多钱来做免运了、喔，就不是哎、欸，他们是就是用就跟那个信用卡公司谈好，各个银行谈好，就是我给你们他们的资料，那你帮我出免运的钱，你帮我出运费，因为银行进就是到后期获客的成本，就是获得一个名单的资料的成本已经很高了，所以他觉得哎、欸，免运这种小钱，他们这样子划算
哦，
所以就帮他们就是去做这件事情这样子，所以他们免运就这样做起来了。
哇哦，
就是狂撒，但是撒的也不是他们自己的钱，干这个就是虾皮超屌的地方，他们鬼脑袋、欸，
鬼脑袋、
欸，鬼脑袋，我没想到说这竟然不是用他们自己的钱、欸，
这个比我想出睡觉理论还屌，
还屌
一百倍，
屌一百倍，
妈的嘞，
超屌哎、欸，就是
狂哦，
空手套白狼，就这样套起来、欸。
嗯，是蛮厉害的，
真的是很屌。虾皮真的是
商业经营，就是会有一些经营之道啊。
没错，
就是、隔行隔如山，这个
真的喝口水，
很奇妙啊、欸、这个过程。毕竟我觉得经商的人脑筋感觉都不错。
对啊，也、欸、不是啊，就是每个人就是
他可能就是一个灵光乍现，说不定他其实是灵光乍现、
或者是其实国外有这种方式，只是我们不知道，就是国外有人干过这种方式。因为有一个事情是这样讲，美国欧洲美国他们那边流行的东西再来会传到日本，然后才传到亚洲，才传到中国。所以你如果去学日本的话，再来就会是就是中国或是台湾这些地区会流行。所以美国会先新的商业模式，再来日本会学，然后再来才是中国这样子。
有点像是一个流行的这个路径。
对对对对，流行路径。
流行的路径大有可能会是这样子跑。我觉得这也是，我觉得这种现在这种资讯这么流通的时候，很多东西都是感觉看一看，然后是可以学着学习学习啦，我觉得
学习学习，大家都是学来学去，然后再从学习的当中去创造不同的自己的一些独门的一些
想法啦、构想啦、
构想，没错。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时代了，这是一个很棒的时代会发生的事情。
这是一个真的是蛮棒的时代，
因为会让人期待。你看以前，其实这几年真的是科技跟很多的生活方式都大进步、大跃进。
对，
你看看我国中高中了吧，我高中的时候拿的智慧型手机还是回头一看真的是超蠢的。那个时候我用的智慧型手机是连 LINE 都没有、
哦对啊对啊对啊，
而且那其实也才就是高中的事情而已。
而且那个时候手机刚可以上网的时候，就是在可以上网之前，我就觉得干这个东西应该要可以就是做电脑可以做的事情，那时候我就有这个想法了。没想到就真的就贾博士把它做出来、我应该跟贾博士是同个等级的。
人家只是比较有本金。
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可以就是做跟电脑一样的事情，例如上网，我就是希望手机可以上网。没想到就真的之后就有了。
因为它你看像是 LINE 这个功能，就是它就是串起的很快，你可以马上在这个 APP 里面就是联络到你想要联络的人，或者是随时算是免费的跟他，
以前都要养一只鸽子或猫头鹰这样子。
对，我们那个年代算是养鸽子比较多。
哦，那个时候是养猫头鹰啦。
哦，
我是去那个，
你是霍格华兹，
霍格华兹。
你是霍格华兹吗？
对
对，对不对？所以
对，
这样手机马上这样，现在而且这个东西我们就是很习惯了，就是也不会觉得很奇怪啊。
对啊，
就是我进步很快，但是我融入的很快啊。你想看，也许再过个几年，对不对？就是会有机械猫头鹰帮你送信，也不一定啊。
反而退步了，
反而退步了。我看机械猫头鹰，然后飞来了。
我如果说机械猫头鹰帮我送货还比较合理，像亚马逊就是用那个那叫什么
飞碟吗？那个叫那个长相像扫地机器人那个东西吗？
无人机啦。
哦，
无人机送货啦，它可以直接无人机送货，空投这样子。可是那在美国比较可以，因为地大物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庭院，然后可以直接空投到你的庭院这样子。
哦，
好像真的他们有一直在干这件事情。
我们完全比不上，因为我们没有庭院。
没错，
我
没办法，
太小了。
他停到我家的门那边，我打不开。他停到我家的那个窗户那边，没办法。
我们最根本的问题是因为我们没有庭院。
对啊，我们没有庭院，没办法。
很羡慕有庭院的家。
对啊，这家房子都那么大，
会不会是住在台北的关系？我觉得台北要有庭院根本就不可能，但是也许去其他地方是有可能的吧，就是台湾的其他地方
可能啦。你台北花个一亿也是有庭院啦。
我没有那么有钱的人。我不太确定我的朋友们有没有这个可以买到一亿的房子的这个朋友。
我们在录这一集的时候，威力彩现在来到23亿还是20几亿？
我们待会录完就要去买威力彩。
等一下
应该还来得及，
来得及，八点前都还来得及。
现在可以，我们是有时间参与这个21投资案的这个过程。
没错，没错，没错。等一下我们就去卖。
那是希望说大家都比较中，因为这样我分到的钱就比较少。
没有错。
听到这边的观众，你们有点不幸，因为可能就没有下一集，下一集就没有小火龙了。不一定，不一定，说不定我中了之后，我就会有他妈很多时间一直录。
对，你中了之后就可能会一直录，
马上这边的设备就直接暴涨。我跟你讲，
直接盖一座录音室。
我中了的话，直接亚里斯多德凯文直接有一间录音室，
直接有一间录音室。
我这边就直接发誓了。
没错，好 ，OK，OK， 没问题。然后那个就可以一边录音一边吹冷气，也不会有杂音。
我们到时候就是很简单啦，就前面一定会有院子啦。 这一集讲什么我就买什么。
你会规划一个那个亚马逊的空投降落区这样子？
我觉得应该会成为台湾，
或是虾皮空投降落区，你先规划好这样子。
嗯，可以，反正都是空投机嘛，就画个几个方格给他们停吧。
对对对对，
我不太敢，我不太确定，但是反正说不定我们新买的房子上面就会有很大的 H， 可以停直升机，可以洽谈。
我跟你讲，你都可以。你都可以花钱去叫那个 C13 栋什么运输机来帮你做空投，丢一次到你家这
样。你是说丢亚马逊货物吗？
哇，该好潮哦！
有钱真的
有钱，好任性哦！
任性哦！
叫军用的 C13 栋赞助他们一次的那个空投活动，这样子
赞助一次。这样吧，我们就来聊聊，如果你真的中了20亿，你第一件事会想什么？
我第一件事情是确定我有没有疯掉，我确定我眼睛有没有花掉，这样
哇，
然后确认个10次这样，然后我会想，我应该会把钱好好的投资这样子。
你会离职？你会考虑离职吗？不会，
我会考虑离职啊，
就直接在家投资自己的东西这样。
对啊，对啊，对啊，直接在家投资，
这不简单嘞，20亿。
你可以再讲大声一点，
20亿耶。很爽、欸
啊、可是你扣掉税可能只有十几亿吧，
好歹有个15亿吧，
没可能12亿吧，税、很多哎、欸。
好、啊，那10亿吧，
30-40%哎、欸，很可怕哎、欸，
那
税收超
高，那就10亿吧，10亿还是很多哎、欸。
对啊，10亿。
听说如果你从退休到你嗝屁，大概只要500万。
我应该会就是直接买一栋台北市的房子啦，然后就是任性的去做电商，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乱做啦。
只是这只是
爽吗？现在没什么钱了吗？干的又有钱，我他妈的随便乱做。
今天卖蛋挞，明天卖电风扇。很屌哎、欸，
对吧、啊？就是进货直接，
我自己去买了，
直接10000个这样定了，随便乱定、
我觉得可以。就假如说今天、
弄个工厂、
我今天电商对不对？我的这个平台今天卖蛋挞对不对？有人订一盒，我就直接去肯德基买一盒，然后送到他家。
好烂哦！然后我们买一栋房子吧，然后投资，
相亲吧，
开始出游、然后买一台特斯拉
啊，特斯拉、
Model X， 然后设系统把它升到全部配备，全部升到顶。
没有顶配，没有顶配我不买。
对，没有顶配我不买。对，然后就是之后钱去做投资，好好的把它存起来啊，放美股。然后放台股、然后这样子做一些分散风险的投资、然后差不多就可以退休了。
听起来好像就是有钱人在做的事情。
对啊，你看，所以我就一开始就说了嘛，有钱人他能用他能赚的钱的速度是更快的，
风险比较低啊，风险
应该说他风险有啦，风险其实也不低，只是说他对风险也低，因为
他
有
钱，他可以接受
失败，他其实损失掉也没有差，但是就是说他赚钱的速度会比一般人还来得快很多，对吧？这就是对，希望可以中个20亿啊、我们20亿见，
20亿啊，好想中20亿哦，天哪，中20亿我马上就，我应该是先离职，
对啊，一定是先离职的、还是你就直接把公司买下来是可以啊，然后把看不爽的主管开除掉，这样好爽哦。
我有点不爽，奇怪，现在还没有看到什么不太爽的主管。那我要做，但我要先保留工作，然后做到有看我看的不爽的主管，然后我再把公司买下，然后再把它 fire 掉，然后我再离职。
好像也是可以，
这样感觉很坏，
好像浪费了一些钱，
bad, 有一点点浪，有一点浪费时间。
好爽哦，
因为想的就觉得很开心
对吧、啊？就是每次幻想这样子都是蛮开心的。大家其实都会做幻想，这个只要中了威力彩或乐透的事情。
但是真的能够中的真的是太难了啦，
对吧？天选之人真的蛮好奇，说到底万一中了会是怎么样？会不会有个模拟器，就是模拟你家中了20亿之后的生活这样？
我觉得有些东西是真的，有的时候真的会被局限那种幻想。
你知道我最近在看一个游戏实况组叫老皮、然后老皮都很喜欢玩一些模拟类型的游戏，那就是你会发现说这世上的模拟游戏怎么会这么的无聊，怎么那么多啊，就是还有模拟你可以
盖动物园
自己组装电脑 的模拟器，或者说修车模拟器，你要当一个修车技师，对，然后去帮人家换机油啊干嘛，或加油站模拟器，各种模拟器都有，就是模拟
各种奇怪的事情，
对，模拟各种奇怪的事情，说不定也有这个模拟中乐透。
我觉得应该有模拟中乐透，你可能要去逛 什么地方，然后买点什么啊，然后看钱会不会花完啊
之类的，这样子有可能，
应该是有啦。毕竟我们不是那么在玩电动的人，
都希望，哎，希望大家中大奖啦，希望大家
中大奖，然后开始看房子，
然后不要，对，不要花太多，就是不要沉迷赌博这样子，
哎呀，毒品，
对啊，就是只是玩好玩的啦。我只有在很高的这种金额上才会买个一两张啦，就是累积金额累积到很高的时候，我们才会买。
嗯，
我记得上次累积金额很高的时候，我跟你在打牌，还记不记得？
我们打完牌然后去买，
打完牌去买，
没中，好像也是十来亿哦，十来亿
哦，是哦，那时候
十三还是14亿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
是大乐透，不是威力。
那时候我们算过哦，大乐透，
嗯，
那时候我们算过，好像那个时候啦，你如果花十来亿包牌，也会差不多都中十来亿。
这哎，欸、对，这是一个几率问题。
对对对，就是你把那个排列组合全部买下来了，你一定会中奖，百分之百会中奖。但是你差不多也要花掉那十几亿的钱，
等于你大概赚一百万。
那个就不，
对，
那个就
他有十来亿，他应该也不会想要做这种事。如果他十来亿就没中怎么办？
不会不会，一定会中，只是万一有人跟他分，还有他要缴税
哦，
那他其实亏
不划算啊，對對對，不划算啊，毕竟。真的是有可能会跟你分，
哇！那印的那个数量要多多啊，应该整个货柜车的量吧。
我就想，如果他真的花十来亿买，那不如把奖直接给他吧，然后到时候看有谁跟他一起分就好了，对不对？啊，反正你都要赢，我浪费那么多资干嘛？
排列组合全部选出来，
北七哦，嗯，排列组合全部选出来哦。
哎呀，
关于多少1000多万张嘛，我记得总几率是1300万，所以基本上来讲，你只要印1300多万张，所有几率都会印完。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对吧？
哎呀。
我就不表应啊，我就直接你就直接跟政府同保，你这一起全包了，然后看了怎么来走，
好任性啊！
哎、欸，我觉得这蛮屌的、欸。如果你真的有钱到你每一期都包，你可能可以拿一个什么金氏世界纪录，什么十连中奖这种金氏世界纪录，用钱去洗哎、欸，我觉得有可能哦、喔。
这样一次这样台币可能一亿，哎、欸，
就等于全包。你等于每一次大概亏个一半，就是10亿，你花10亿去买，然后你可能还亏个5亿，但是你可以买到这份荣誉。
不要10连，5连就好了啦。
5连，
这样亏个50亿，也有钱人也不是亏不起耶、欸。
他可以拿到一个金氏世界纪录哎。
对啊，对啊，没有人可以达成的那个目标哎、欸。
基本上来讲是啊。
你看他们第一名的收入，贝佐斯可能是几百兆
啊。对啊，他其实基本上是玩得起的、欸。
50亿对他来讲是个小零头，
算是哦，
是大零头啦，
算是大零头啦，
大零头，
就算
是零头，
没有意义，但是他是玩得起的，
他是玩得起的、欸，
好好玩哦、喔，
就好无聊，好好爽哦、喔。
你看，
北
醒来少了50亿，
北做公益的，花狗仔币做公益，拿真那个世界纪录这样，
蛮有趣的、欸。你看看，如果你做公益50几亿撒下去，你还不会拿到一个奖牌？
突然觉得好像陈松，干你娘！我操你个 ，all in，
笑死！
感觉陈松我在电影就会干这种事情。
嗯，这样子
好爽、喔，
很神秘耶！我觉得有钱人的世界，我反正刚刚讲的那个 Netflix 那个什么上流社会的一些，
就是有人干这种事情，无聊的事，
我还真不敢看、欸，我觉得我可能心脏受不了。过太爽了吧？
养老虎啊，干嘛？
嗯，对啊，他我才看，不小心被看到一幕，就是他女儿拿的是24K金的 iPad。
这我有钱没地方花、欸，因为其实太多钱了，你也不知道怎么花、啊，只能买一些奢侈品了、
啊。对啊，应该是吧？
你的生活品质已经提升到一个极限之后，难道这些钱啊？
我多出来要干嘛？
多出来要干嘛？
多出来
啊，只能想办法再把它提升起来，
再想办法再把它花掉。然后花完之后，你可能隔天醒来又赚到太多钱，然后你又要再把它花掉。
对啊 ，God damn，
好爽！我们目前会觉得这样很爽。
对啊，就不知道那种生活体验起来会是怎么样。我们朝这个目标去迈进了。
嗯，而且很多人都说啊，我要买一间房子。我看房子有的很贵的房子，看起来真的是很漂亮，连想象都想象不到。什么前面有游泳池啊，然后可能在50几楼、60几楼，我不知道啦。我可能20、30楼，然后前面有游泳池啊，后面有院子啊，后面跟空中花园，然后房间几百平。
干、哦，你要是我这种房子，我会规划就是一个健身房，他妈什么器械健身都有这样的，完整的健身训练室。
这个有的，
然后
像是
电竞室跟影音室这样。
好爽哦、喔！因为我看那个中国有一些土豪，他们的房子楼下一楼都是健身房，他们自己在里面健身。
欸、那个罗曼，那个《亡命关头》的那个罗曼呢、
啊，
那黑人呢、
啊，
他就是有请就是 GQ 去他家拍啊，他家就是这样嘞、欸，
好爽哦、喔！
就是我家我想讲的那种，只是他没有电竞房，他是 它是健身房健身器材，就是类似我讲这样，然后、
一套的，就是可能什么都有了，不缺这样。
对对对，然后它还有这个影音室，他们首播就在他家的这个影厅这样子，
好爽，
好爽，真的他妈。
那感觉是很，我觉得此生也无憾了吧？
差不多了，
无憾了吧？
无憾的。
你每天醒来，然后就我先看个电影，配个早餐，坐在放映室，然后一边吃早餐一边看电影。
对，剧院等级这样。
他妈的，
疫情都影响不到他，啊，这自己在家里健身就好了，谁管你健身房开不开？我家就是开。
哇，二楼就直接开玩具店，我每天都在逛玩具。
啊，对，
人生充满希望哎。
今天这一集就是幻想集耶，
就是幻想啊，怎么幻想？因为有些东西。老实说你我不太确定，但是你如果现在要我幻想我坐在兰博基尼里面，其实我是没有办法，就像是人家都讲莫德纳打第二剂被卡车撞到，但其实你也想想，因为你没有被卡车撞到，所以你不知道那是什么情况。
对啊，到底
兰博基尼
讲得出这句话的人，你看台湾人就很浮夸嘛，被卡车撞到打莫德纳，被卡车撞到，跟我们上一集讲的军规主机版这样类似，反正都是很夸饰法。
被军规级的卡车撞到，
哦，更痛
哦，好痛哦，但是多痛没办法想。
你要超越被卡车撞到，你只能加被军规级、
军规电竞级的卡车撞到。
Damn，
你能想象被卡车撞到有什么感觉吗？我想象不出来。严格说起来，我没办法想象，
就是很痛的感觉。
车撞到应该很痛吧？
对啊，
你应该你当下倒地，
他怎么不是说类似像全身被狗咬到这样？这更难想象，
都很难想象啊。或者是被100杯清新打到，应该也很痛，但
应该很冰吧？因为清新都冰块啊。
你很坏，你是不是头都比较清新？
我从以前就讨厌清新
的，
干、哦、清新里面那一堆冰块，干整杯都冰块呢、嗯。清新冰块是没在省的，他是直接给你一杯的冰块，
好大杯的冰块啊！
对啊，
我的冰块很大，你要忍一下。或者是你想看，如果像是打了第二针，然后被100个女优压在床上，你也想象不到，因为你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
爽死的感觉，
应该是吧？就是他、的确是蛮浮夸的。因为我现在想，你看，就是有很多东西，你这样形容一下，你可能当下会觉得说，哎、欸，好像真的很怎么样，但其实你根本就不知道。
对，看，我觉得台湾人的那个形容词真的是蛮有创意的啦，
蛮
有创意
的，我觉得蛮有创意的，
我觉得蛮好的。
我觉得以创意来说，其实我觉得对岸有一些词也是蛮有创意的。虽然说我现在没办法举例，但是我觉得他们也是
有我早期大学的时候就对一个词真的是蛮，我觉得蛮屌的，就叫做"屌炸天"。我到现在都忘不了他们发明这个词，就"屌炸天"，屌炸天呢、欸！我操，
这是到底屌是用什么炸天？你光是想到他的屌是用什么炸天，你就会觉得很厉害。
看、就是、他们把炸跟天还有屌这个名字组合在一起，我干就很猛，你知道吗？
都是中国字，你合起来我就看不通了。
你说这个东西已经很屌了，这个东西顶天了，
顶天了。
那这个东西两个屌的东西打在一起更屌，你要怎么样创造一个更屌的名字？就是把屌两个厉害的东西把它放在一起，
把第一屌跟第二屌的东西直接合在一起，
对，然后在中间再加一个炸，屌炸天，哇，整个顶起来嘞！你整个就是屌这个顶天嘞，哇，很厉害，很厉害。这个名词，
想想
我大学的时候很流行，我真的觉得哦，很厉害，这个我真的笑到不行。
这还真的算是有些词，你可能看过一次，觉得哎呦哦，就是。平常细思极恐，有些词是细思极恐型的，
对，有些就真的蛮好笑的，
不错啦。这个我没想过，因为如果你一般看到屌炸天，你会觉得哦好像蛮屌的，但如果你细细品尝这三个字，你会觉得真的是蛮炸
的。真的是，我那个时候就细细品尝，我就笑烂了、啊，就是怎么会？哇塞！你听到第一次听到大陆人说屌炸天呢、啊，啊、哦，真的是
很牛逼啊，
对吧？
很牛掰啊！我觉得大陆有一些用词也是，
你是蛮有才华，
就是你也不知道他怎么想到，但是就是蛮好笑的。
对，他们的其实真的蛮
用字遣词是蛮有趣的。
嗯，
开始有一点这个算是致敬 ，respect 他们，
对吧、啊？台湾也是蛮多，像是我之前都会在 YouTube 看留言嘛，然后就有人标记什么金马最佳留言之一委员会，
对对对，他们有些
那有些留言真的都蛮不错的，
蛮有趣的。 有一些东西就是你脑子不会想到，但是别人就想到了。
对，
这是蛮厉害的。
对，
也是 respect 各种。
就例如我最近看到一个蛮有趣的，就是车祸，那他是熊猫，那熊猫的快速车祸这样子，然后就有人在下面留言说，他应该他就是会那个打给那个买家说，您的餐点已经在路上了，就是他车祸的餐点已经在路上。
这个
这是双关，这是双关用的非常好，
蛮 Q 的，蛮
你的餐点已经在路上了。
这时候应该拍照给他看，他应该才会懂。
你的餐点已经在路上了，他说哦好，然后就拍一张照片，是真的在路上。看，超靠北。
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就是属于比较中文才会有的一些梗，如果放在其他国家，可能
英文好像也可以吧？
好像
on the road
好像也可以啦，但是会好笑吗？我不太确定，
不知道，
可能有一些有一些可能是字形上面的。
伯恩之前就有就是用过类似的方法，他就是想要把中文的一些笑话翻成英文这样。那有些是吗？有些是可以的，有些是可以。
他可能还是有一些文化上的一些落差了。
对对对对对。
而且有些像是中文很多字是同音，但是不同意也不同字。
哦，对，
就可能会有不同的效果。
嗯，
所以这一点嘛，我们密切的在这个关注一下了。
没错，那这一集欢乐的时光也是过得特别快。
这个欢乐的幻想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欸，等等，就是，我们应该还来得及去买，我们来得及去买那个威力彩。
可以啦，可以。
赞
赞，那顺便买个晚餐，看个电影这样。好，
然后21投资案，我们晚点见了。
晚点见，下次见。我们是嘉义亚里斯多的凯文，
我是乐透小火龙。
好，再提醒大家，如果有需大家可以订阅一下我们的频道啊，各个平台都可以订阅。然后有想要买一些健身用品、居家运动的东西，护具都可以到我的这个虾皮去购买。好，好，我有下次见啊，拜拜，
拜拜。